舅爷爷说呀，以前和他一起打过猎的一个老哥们救过一只受伤的狐狸。后来呀，他家门口经常有狐狸送来的野鸡呀、山兔啥的。因为狐狸会报恩，所以舅爷爷呀也从来不打狐狸。他还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。从前呐，在一片大山里边有一个小山村，村子不大，但是风景却挺好的。村子周围山峦叠翠，树林茂密繁盛，一条条山路蜿蜒曲折，远观呐，就像画一样漂亮。就在这个美丽的小山村里啊，有一个姓李的老头。这老头啊，膝下无儿无女，老伴儿呢又病死的早，家里啊就他一个人了。这李老汉呐，以烧制碗盘为生，他每天都会烧一些碗子啊、盘子啊，然后呢就赶着驴车穿过山间曲折的小路，拿到镇子上去卖。虽然挺辛苦的，但是呢也足够糊口了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老李头照样去镇子上卖碗，因为有事啊耽搁了一些时辰。往家走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要下山了。老头的家离镇子还挺远，而且呀要翻过两座大山。老头赶着驴车急急忙忙的就朝家里走。这山道啊也不宽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。老头小心的赶着驴车，这驴出了一天了，好像也有些累了，慢慢悠悠的走着。在一边的山林间呢，不时传来鸟儿的鸣叫声，在山间悠悠的回荡。老头啊打了一个冷战，他用力的裹裹身上的单衣。突然呢，他就听见不远处有东西在低声的哀嚎。老头跳下车朝那个声音就走过去了。等他走近一看呢，草丛当中有一只白色的狐狸正趴在那儿哀嚎呢。老头俯下身一查看，只见呢那狐狸的左腿处有一个兽夹子，紧紧的夹着狐狸腿，那鲜血啊正往外流着。老头自言自语就说了，哎呦，吓了老汉我一跳啊，原来是一只狐狸啊。老头啊听村里的猎人们说过，像如此雪白毛发的狐狸太值钱了，但说这洁白无瑕的皮毛就能换个好价钱。可是老李头心善，他不图这个意外之财，蹲下身子就要去解那个兽夹子。他一边解一边念叨着，哎呀，你呀你呀，你这次走运呐，碰到老汉我了，这要是换成别人啊，早就拿你去换钱了。下次你可得小心点，这附近的陷阱可多着呢。老头啊用力一掰，兽夹子打开了。那狐狸吃疼啊，赶紧把腿收起来。老头接着说，哎，你别动啊，我去给你啊弄些止血的药敷上就好了。那狐狸啊好像能听懂他话一样，还真没走，趴在草地里一动不动。一会儿啊，老头回来了，把草药给嚼碎了，敷在他伤口处，又从身上扯下一条布来，把这伤口给包起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伤啊几天就好了，赶紧走吧，下回一定要小心呐。那狐狸听了老李头的话，就朝着山里走去了，不一会儿消失不见了。老头呢坐上驴车继续朝前赶路。这事儿啊他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不过他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次善举日后却救了他一条命。话说着过了没几天，老头啊又去镇子上卖盘子卖碗。突然呐，阴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镇上的人呐开始四处逃窜，一场暴雨马上就要来了。老头一看不行啊，这天不好啊，赶紧收摊，披着蓑衣套着驴车就开始往家里赶。走到半路上，暴雨倾泻而下，老头回家心切啊，开始用力的赶毛驴。这驴一吃疼了，撅起尾巴就开始狂奔起来了。大伙儿别忘了， 这可是蜿蜒曲折的山路啊，悬崖峭壁到处都是。那驴吃疼了，再加上雷声滚滚，这驴啊受了惊吓，就朝着前方狂奔而去。老头见势不妙，赶紧去拉缰绳，可是啊，那驴就像疯了一样，就是不搭理他。前方不远处就是拐弯的地方了，正前面就是悬崖峭壁，可驴呢没有减慢的势头啊。老汉暗叫一声不好啊，这驴再不停下来，我恐怕性命不保了。他坐在车上拼命的拉缰绳，还是没能拉住这毛驴啊，眼看就要坠下悬崖，老头无计可施了，整个人傻傻的愣在车上了。就在这个驴车马上要奔下悬崖的时候，突然从山林里窜出了一只狐狸，那狐狸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，瞬间拦在驴的面前。驴啊想要停下来，可是路面太泥泞了，显然他已经停不下来了。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呢，只见那狐狸朝着驴的四蹄儿吹了一口气，只听咣当一声响，老头这驴啊四脚朝天就被白狐狸掀翻了，摔在旁边的林子里，驴车马上停下来了。老头这个时候已经是双腿发颤，冷汗直流啊，他定睛一看，眼前这个白毛狐狸啊就是前几天自己救的那只啊。那白狐狸站在原地直愣愣的看着老头，老汉心稳下来了，跳下驴车，对那个狐狸是拱手言谢呀。老汉前几日无心救过你一次啊，不成想啊，今天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哎呀，多亏那天我没有起贪财之心呐，不然呐，今天坠崖就是老汉我粉身碎骨的日子了。那狐狸呀，摇了摇尾巴，对老头点了点头，随即朝着山里就走去了。老头啊把驴子牵起来，安抚了片刻之后，继续往家中走去。打这以后啊，那只狐狸再也没出现过。这老李头啊还是照常去镇子上卖盘子卖碗，只是再也不敢抽打自己家的毛驴了。他还时常劝诫村里的猎人不能再捕捉狐狸了，他们呐都有灵性啊。你说如果当初老头起了贪财之心，把这狐狸给卖了，虽然得到一些银子，不过掉下悬崖也是他呀，人没了，银子还有啥用啊。哎，勿以善小而不为呀，要知道自己的一次善行没准儿就能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嘿嘿，多多行善，为自己和后人积累点福泽吧。